I'm Sandra, and I'm just the professional your small business was looking for. But you didn't hire me because you didn't use LinkedIn jobs. LinkedIn has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including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look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like m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if you're not looking on LinkedIn, you'll miss out on great candidates, like Sandra. Start hiring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易康糯米，新年快乐，这是我们2020年代的第一期节目。今天我们想做一期今年的全球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文化生活的一个 preview 指南，邀请到的是从深圳连线的嘉宾 Gigi。 Gigi 你好。
哎，大家好，新年好。
我们一起都做过好多年这个类似的节目了，然后今天还有一位特邀的嘉宾是播客艺术有毒的主播 Sammy。 Sammy 你好。
Hello 大家好。
因为我们之前的这种文艺指南基本是停留在表演艺术和影视方面，但是还有很多很有趣的艺术展览，所以今天就特邀的艺术有毒的 Sammy 是来为我们负责这一方面的东西啊。
谁先开始？
谁先开始？我就要不要先寒暄一下大家大家圣诞节新年就不算了，没法寒暄，因为我们其实这期节目是提前录的那个
我可以告诉你我圣诞做什么，我圣诞就是在家里干活
OK。
我说这期节目我们录得太早了，就是我根本找不到，因为比如说你们还给我一个比较清晰的方向嘛，就是做展览视觉艺术方面，但其实因为过于早，而且大家都在放圣诞节假，所以各大媒体都在休假，我觉得没有什么人开始做呢，就是只是开始有一点点很少的信息在说2020年的预告，尤其是下半年的几乎展览的内容能找到的很少，好像 Gigi 也是。
对，我觉得其实下半年的东西应该现在都还没公报，很多都可能到可能两月三月才公布吧。
但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又不是去，我们自己就是原创媒体对吧，所以我们做了以后大家可以放心来抄文化土豆的清单。那我们今天的聊天基本是以我们以一二三就一个季度一个季度的来，然后每个季度我们就围着这个圆桌绕一圈，然后来讲一讲大家想会推荐大家去留意的这些文化生活。我们从 Gigi 先开始，然后我们现在讲的是2020年的第一季度，也就是一二三月，如果有疑义的话，OK， 第一季度可能是最多的啊，你讲。
我就发现，其实今年的这个一二三月，
我可以再插一句吗？插一句，就是我们聊天的时候，可能会有的东西讲的长，有的东西讲的短，但是在我们的这个 show notes 里面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清单，然后所有的文化土豆的付费的赞助人也会收到一个更加详细的清单。OK， 继续您开始。
今年觉得好像一二三月的话在国内跟香港其实是异常的多一些比较有趣的演出。第一个呢，就是我先一堆演出的这样说了，就是乐队的演出。第一个呢，就是乐队的夏天。其实我不知道我们文化土豆的观众有没有看，我只是看
肯定有很多人有看，但是我们没有聊
一个小时。对，那反正就是其实里面的乐队我猜我们大家都很熟，其实他没做这个节目之前已经很熟悉的了，因为大部分乐队都是已经在国内特别在北京的朋友都已经可能看过他们很多，也在演出了十几年的那种乐队。那现在他们真的是全国相对来讲是算是红了嘛，所以他们这个乐队的夏天就会有一系列的巡演。新裤子、痛痒跟刺猬跟这个盘尼西林跟 Click 15，它都是这个就是一场可以看到这五队乐队，然后还有另外两队乐队只是在武汉场跟上海场有演，另外一队只是在深圳场演。这个就是一月份跟三月份在武汉、上海跟深圳的。
哎，他们的那个演出都什么就是在什么场地啊？是很大的那种？
都是在那种超级大的那种 stadium。
哦，
在深圳，就是在那个深圳湾的一个体育场，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蛮感动的，因为这些乐队都是就是演了这么多年都只是在小场地，就是可能或者最大的就是音乐节、
嗯、
然后突然间现在就是变成那种大明星的那种演出场地。然后现在搬到深圳了，所以我发现看到比较多在香港的演出。1月22号在Lieback， 就是一个前南斯拉夫的一个乐队，它就是实验性的那种工业电子音乐，他们会在香港演出。然后另外一个我很想去看，但是我应该是不会去的，就是3月18号 Marilyn Manson 在香港机场旁边的那个 Asia World Expo。我很想看的他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读大学的时候我蛮多朋友其实是Marilyn Manson 的超级大粉丝、
嗯、
然后他当年是好像2002-03年的时候在伦敦 Alexandra Palace， 他好像是连续演了4个晚上，然后那个时候朋友都叫我去看，然后我就嫌太贵就没去，所以很后悔。
哎，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就是最近不是大家都在看那个，就是《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里面不是有讲曼森家族那个 cult 吗？这个曼森和 Marilyn Manson 是有关系的吗？我来查一下。
应该没关系，
你继续讲，
查一下
然后我再。
对，但是 Marilyn Manson 其实比较多的是90年代在美国有一些枪击案。就是学校的那种学生就都是、uh-huh. 我印象中是这个是纯粹是记忆啊哈，就是很多那个时候90年代发生的那些枪击案很多最后都会矛头都指向类似 Marilyn Manson 的之类的那种音乐，他一直的扮相都是挺恐怖的吧，你可以说就是带一些
Gothic 有点
Golf， 但是他又不是很可能走得更远一点，他就是
我搜出来了，他的这个艺名是有关系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 cult leader 叫 Charles Manson， 然后他的这个 Marilyn Manson 就是把梦露和曼森家族的这个 Charles Manson 合起来了啊，因为这个演员本身叫 Brian， 所以、叫 Brian Warner，
那就不是很摇滚了，这反正就是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了，但是因为我不喜欢在香港看现场乐队，所以我是不肯去看的。
哎，Gigi，你刚才说的这些演出现在还买得到票吗？我就想，我
应该全都买得到，因为全都是蛮贵的。
乐队的夏天也还买得到吗？我觉得那个好像
买得到，因为乐队的夏天最贵的票是1000多，最便宜的那种300-500的可能买不到了。我记得深圳开票的时候我好像在舟山群岛上，然后一开票已经是那种700以下900以下的，就是380、580跟780都已经卖清光。
OK， 我们继续。
好，那我可以说舞台演出吧。有2场都是3月份的，一个呢就是3月2号在香港艺术节有那个 Sergei Polonin，就是乌克兰出生在英国成名的一个芭蕾舞野孩子。如果大家看过《东方快车谋杀案》的话，那个最新的那个版本，他在里面也是演一个俄罗斯的演员，俄罗斯的芭蕾舞员。然后几年前有一个纪录片叫《舞者 Dancer》，就是讲他的。他可以说是现在舞坛里面最出名的男舞。
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Sergei Polonin，
但他不是那个在 Covent Garden 当了领舞，
就是那个吸毒的那个，还有一个，
是他是最年轻的这个吗？
他是最年轻当上英国在伦敦的那个皇家芭蕾舞团，是最年轻当上什么第一男主的。
对对对，然后后来不是他什么原因又回那个、又回新西伯利亚去演。去那儿工作了、
他是跟英国的皇家芭蕾舞团吵翻了，因为他又就是据说就是又吸毒啊又什么，然后他就是满身都是纹身，包括胸口有那个普京的像的脸。对他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这个 Dancer 这个 documentary， 因为其实他还是蛮惨的。
他好像也拍过一些 YouTube 上的 MV，
对，拍过一些 MV、然后又回到俄罗斯，好像在 Bolshoi 里面也做过一段时间，然后也跟他们吵翻了，现在就是等于自己出来开了一个自己的芭蕾舞团。 这个剧目他只是演一个晚上，他当男主角叫拉斯普京，就是 Rasputin 的故事。
OK， 嗯，
好像不是很长，一个小时左右。
OK， Rasputin 就是最后一个沙皇那个时期出来的一个
军
师人物啊，
军书。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如果在南方的朋友可以有兴趣可以过去看看。其实我在搜这个关于这个 Sergey 的资料的时候，我还发现在豆瓣上有一个很有心的人把 B 站所有的芭蕾舞连接集中起来，所以我也把连接圈下来。对，另外一个比较有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在美国，Oregon 莎士比亚节，他们就是5年还是10年前开始了一个莎士比亚翻译项目，他是把英文就是原著的莎士比亚翻译到或者是改编到一个比较合适现代人现代社会的那个，特别在美国的一个就是更接地气跟接现代地气的一个改编项目。然后他们3月份会开演一套叫 Bring Down the House， 是改编亨利六世，就是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然后是全女班演出，然后看起来是挺有趣的。
OK，
因为那套剧一般，原本的演不是机会不是看的很多，因为它也是就是历史剧，其实就是说，从亨利五世打了法国人之后，生了一个儿子，但是亨利五世很早就去世了。这个儿子好像就是几个月就当了皇帝，那当然就是后面有各种的人在争各种的事情，一直到那个理查三世的出现，就是这一段中间的那段历史，所以其实就是蛮好看的，就是喜欢看那种权力的游戏啊，三国演义的人都可以去看。
而且刚刚在 Netflix 上看完了 The King 的人也可以接着看，对吧？他的故事是
对后面的故事，对。然后有一本小说，其实两本小说，另外那本是我自己的。第一个就是去年好像我也提过，有一本就是那种青少年小说叫 Orphan Monster Spy， 就是孤儿那种禽兽跟那个间谍，就是讲一个十几岁的小女生是犹太人，但是因为她生出来是金头发的蓝眼睛的，然后就是进了一个纳粹女子中学里面当间谍。然后这个故事是这一套小说的第二部，然后就是几年之后他继续就是有各种，但是现在还是在二战期间的这种继续有各种的一种历险故事吧。
OK，
所以还是我觉得是挺好看的。然后另外的就是自己推广一下自己了，应该是1月23号《射雕》英文版的第三卷就出版了。
哇，
恭喜恭喜。
对然后3月份的话，《射雕》第二卷在美国出版，所以就是其实今年
后美国是这意思吗？
对，第二卷其实英国去年已经出版了，就是美国是他们出的慢一点点，但是马上也追上了，就是今年就是在美国《射雕》第二跟第三也会出版。
okay.
它是好像3月跟9月。
然后我再帮你打一个另外的广告或宣传，你刚才提到在 Oregon 的那个莎士比亚节，你之前是不是有一套剧你翻译的也是在那边有上映了，有演出？
对，之前就是我帮皇家莎士比亚翻译的那个窦娥冤，是由那个美国的一个编剧叫 Francis Cowick 高雅族，他改编了之后在英国上演了，去年2018年的时候在 Oregon 那边上演。我觉得如果在美国的朋友有时间有闲钱的话，可以过去看看，因为他这个剧场现在是一个女的黑人当艺术总监，然后他们的演员是那种就是少数族类吧，有色人种是占比是很大的，就是而且他都是那些演员都是住在那边，就是打散了在不同的莎剧啊或者是现代剧里面演出。可能一般看戏剧的话，你会发现一些经典的东西都基本上就是只有 白人的演员嘛，但是在那边的话就是真的是什么人都有。
okay.
所以就是有时候去那边看戏还是蛮感动的，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来说。
好，然后这个是在 Oregon 的莎士比亚戏剧节是吧？ OK，
嗯，对的对的。
那你现在讲完的是一到三月的都完了是吧？
都完了，对。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是先讲
因为我想写的电视剧，因为我在看到的电视剧在你的清单上都有，
单子里有是吗？啊 ，OK，、
嗯、
对，
那就说那个地方
吧。好吧，那我就来先说一说，因为我和 Gigi 负责的是非艺术项目，就比较怎么讲。
什么都有
什么都杂一点，然后我就是按照我找的顺序来说了啊，我会说的快一点。一月份我觉得1月11号第一件大事其实是台湾的选举，然后我觉得台湾的选举也会造成在微博和 Twitter 上的各种有趣的现象啊和讨论，所以我也把它列为一个文化现象可以关注。一月底是陈可辛的中国女排，这是巩俐演的这个郎平的这个会上映，这个可以留意。然后一月初还有一个新的，去年有一个剧是 Jude Law 演的那个 The Young Pope、
哦、
年轻的教宗、
嗯、
然后现在这个要出第二季了，叫 The New Pope、啊、是一月十三
号。是去年吗？不是前年？
HBO,
还是
前年？前年，那就前年
好几年前、
啊、
对，蛮好看的，那个看了一半。
对，在这部剧里面刚才 Gigi 讲的 Marilyn Manson 也有一个叫什么友情出演这个镜头，一个
客串
客串，他也有客串。然后1月22号在 Comedy Central 会上一个新的剧，叫 Awkwafina is Nora from Queens。 那 Awkwafina 他叫林家珍，就是我们看疯狂亚洲富豪 Crazy Rich Asian 里面那个比较那个朋友，就是那个比较 crazy、那个
也是很有钱的那个，
对，也是很有钱的，
就是那个 Crazy Rich Asian。
没有，但他们没有 Henry Golding 家有钱，就是那个第二有钱的那家人、啊、
但是他是 crazy 的那家。
对对对。然后一月底还有在 CBS 上演的就是星际迷航 Star Trek 的一个新的系列叫 Picard、
嗯、
然后这个就是 Patrick Stewart 他自己就会演，他制作然后也出演这个 Captain Picard。
那条狗是不是真的他的狗啊？因为第一次我看到海报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他自己做了一张他自己和他家的狗的一个
okay,
后来看到
trailer
我才知道是真的电视剧。
我其实是从来没有看过 Star Trek 的，我只是看到了这个心里想 OK 它比较重要应该介绍一下。那一月份还有一个电影的大事情就是 Sundance， 因为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电影节都梳理一遍对吧，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 Sundance， 然后呢还是觉得想去一下。
Sundance 的中文是什么？
圣丹斯、
哦、
它好像就是美国小众电影，就是独立电影都是靠这个电影节出来的。
对，今年的圣丹斯它其实是非常想推这个 VR、有很多它专门有一个剧院是给大家去看 VR 电影的。另外可以提的几部会在圣丹斯上 Premiere 然后接下来会在线或者是剧院里演的，一个就是 Netflix 给 Tate 做了一个 documentary 叫 Miss Americana， 不知道是开幕还是闭幕电影，反正是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有趣的会出的一个就是我们纪录片是金永南啊，就是金正恩的金三胖的那个兄弟被刺杀的，他不是被人在东南亚给毒死了、
那个
嗯、
就是有一个纪录片、
嗯、
我觉得这个也会比较有趣。然后一月份 Isabel Allende 他的出一本新的小说，我其实也从来没有看过他的小说，但是挺想看的。这本新小说叫 A Long Paddle of the Sea， 也是很多读者会期待。那进入了二月份Homeland 第八季国土安全，大家我觉得春节期间和之后就可以看。另外一个也是我一直关注的一直想读的一个作者就是 Colin McCann， 他之前不是写过一个小说叫 Let the Great World Spin 还是什么的，他今年的一个新的小说叫，我有点读不出来这个词，叫 Ape Aragon 或者叫 Aparagon， 他是讲巴以冲突的。然后很多反正就是这种学创意写作课啊或者这些的人，年轻作家里面很多人非常喜欢 Colin McCann， 然后他的小说也是被翻译到中文的。然后三月份呢，我就说的快一点， 如果大家想旅游的，今年爱尔兰有一个城市叫高维，它是一个你可以选择去的，它今年是被评为欧盟的这个文化之都吧 Culture City of Culture of the Year， 然后它一年都会有各种的项目，3月8号妇女节这一天 Margaret Atwood 会在那边做一个讲座，大家如果去看高维2020的网站，全年都会有很多很多东西，大家喜欢 Whisky 啊或者什么的可以考虑去爱尔兰玩。三月份会有木兰会上演或者不上演，但是大家最终都会看到。三月份还会呼噜上面会有一个剧 Little Fires Everywhere， 这个是另外一个华裔作家吧，美国的 Celeste Ng， 然后去年还是前年你有推荐过他的书是吗？
好像提过，
那也不知道，
他好像后来是出了第二本书嘛，那个时候好像 我记得忘了是谁提过，但是我们是有谈过这个人
啊哈，所以就是他最出名的小说现在被搬上了荧幕了，然后还有一些三月份的一些演出，英国的 YouTuber Stormzy 他会来亚洲，会去香港、东京、上海，然后汉城、首尔都在三月末，然后 Maroon 5 就是 Adam Levine 那个总得奖的这个乐队，他们也会来亚洲，会去马尼拉、新加坡、曼谷啊这些，他们是三月初。然后三月份还有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就是如果你在新加坡三月七号 John Cleese 就是 Monty Python 的里面的 John Cleese 是英国的这个 comedian 中的能算教父级吗，就最牛
的
一个人了，元老，他会在新加坡的那个一个大学 NUS 是什么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新加坡国家大学
OK 在他那儿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一天晚上的表演，三月七号。所以最后再说几个 Half-Life 一个很有名的电子游戏了，游戏它会出新的 VR 版本，是三月份，所以这个是玩游戏的人会非常关注的，据说这个新的这个你扮演的一个人是去搞一个革命的啊，就是你是一个游击队员，要在一个城市里面搞一个革命，所以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应景，非常的有趣。最后三月份就是 Hilary Mantel， 大家如果读过《狼厅》或者看过这个英剧，那他的第一本是《狼厅》，第二本是《Bring Up the Bodies》，第三本书就是明年三月份，就今年三月份会出的，名字叫 The Mirror and the Light， 现在就已经可以都预定了，在英国的书店里面都已经可以预定这本书了。OK， 我这边
然后这个是应该是他这套书的大结局对不对？
对，
是三部曲，
是三，对，三部曲，这个是专门讲 Oliver Cromwell， 就是在英国内战，这是算内战，杀掉了 Charles the First 之后出现的这个动荡中间的这个军阀，讲他的事情的。现在我们就把电视机关了，走到博物馆去。Sammy，你来。
对，博物馆的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它确实是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然后你需要人亲自去嘛，这个有点麻烦啊。就是，所以我要
听众也是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的。
对对，我们听众特别洋气，哪儿都去。然后我现在就是肯定先要推荐的还是达芬奇的展览，这个展览已经开始了，在卢浮宫，是今年的十月份开始，但它是一直持续到2020年的二月底，所以如果有机会去巴黎的话还是非常值得去看，但是一定要提前订票，就是据说是如果你提前一个星期可能都已经都是订不上的。然后这个展览它的宣传也是说是史上最大的达芬奇展览，因为大家知道其实达芬奇在世的作品并不太多，然后这一次看到的呢就是除了他的油画以外，他所有的手稿啊，然后他的以前的那些发明创造的原来的那些文件啊什么的，还有包括一些高科技的东西都会在这次展览里有展示。然后我说这高科技就是其实也是这十几年来才发出的一个就是新的技术，就是所谓的这种有点像那种扫描，就你能看到这个画的这个不同的层次嘛，所以就能看到所有油画最开始的那一层是什么样子的构图，所以就能看到很多画里头它其实尤其是达芬奇的画它原来是另外一幅画，然后因为达芬奇的那个岩间圣母不是有两张吗，然后另外一张不是在英国这个 National Gallery 吗， 这张画这次并没有出现在卢浮宫那次，然后这也是那个张一帆一直跟我炫耀的，就说他曾经看过达芬奇最全的展览，因为两幅眼见圣母都曾经在伦敦的 National Gallery 展过，然后这一次是没有过去的。没有过去的话呢，这张那个就是伦敦的这张达芬奇的眼见圣母是也专门做了一个特展，现在正在展，也会展到明年，然后也是说用高科技扫描，就是看到他底下的另外一张作品，这个也是一个近年来才新有的发现，然后等于是通过这个展览的形式来就是公布于众，就是说原来这个画里面还有，或者它原来是另外一种构图，然后在巴黎的这个展览里是有大量的这些技术的一些探索，就是告诉你它原来的画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它画的就是因为它可以分层看到很多它的步骤嘛，其实就能看出来达芬奇是怎么画出来的这些画，
嗯，
然后就做了好多高科技的这些炫富的，
而且听了我们达芬奇五百年那期节目的听众可能会知道，没知不知道的可以找来听，就是达芬奇有的作品他真的是一生中改了，花了20年30年的时间还会倒回去改，比如说他画的那个圣徒叫什么，那老头，
对对对
对，就是
那张有展，那张有，
对，就是因为他可能自己的解剖学的进展和发现，他又会去把它改得更精确。
那张其实也蛮少展的，那张也是从罗马好像借过来，借到卢浮宫这次，所以有展览，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值得看。我也没有死心，我还是在想，也许我2月24号之前可以专门，这是我觉得是完全值得专门去看一次的，专门去巴黎看一次的。然后就是现在还有刚刚上礼拜开的在北京的一个展览，北京有一个在西五环有个叫做中间美术馆，它是一个算是房地产开发做的这么一个美术馆，但它很有意思，它这两年的重心都是在展览中国的现当代艺术史，梳理中国或者是现代吧，现当代艺术史的这么一个美术馆。然后我觉得它的线索很有趣，然后也没有其他的美术馆在做，然后它现在正在展览的这个名字叫做动情1949后变局中的情感与艺术观念，我知道听起来好像你知道吗，就是可能有点学术，但它其实就说简单一点就是在聊感情，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如何，我们是如何通过艺术来表达情感的。他说是1949年之后啊，但他并不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梳理，他是拿就有点像那种历史切片，他聚焦在某一个年某一个时间段，他这里面一个是56到57年，一个是61到62年，是两个比较宽松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历史时间，然后来去看当时就中国人是怎么拿当代艺术或者拿现代艺术怎么拿这观念去表达情感的，所以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没有看啊，但是我会觉得比较有趣，我会回北京的话我会去看这个展览，一直到明年的2020年的4月5号。所以这是巴黎、北京，然后再推荐一个伦敦的展览，是 Wallace Collection， 它也是一个在伦敦的美术馆，它有一个展览叫做 Forgotten Masters Indian Painting for the East Indian Company， 就是大家都知道17世纪特别有名的这个东印度公司，就可以算是当时最大的这个专门做亚洲叫什么亚洲 merchandise 的这么一个专门贸易的这么一个公司。那么它其实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时候已经，我觉得已经就富可敌国了嘛，然后他就 commission 很多亚洲这边的这个手工艺人啊来做，就有点像外销瓷，做了很多外销画似的东西，就是专门针对印度的，就是在印度他们 commission 了很多印度的手工艺人然后艺术家呀什么的，去专门为他们定制作品
卖到欧洲来，
卖到欧洲了。
Okay.
不是卖到欧洲，就是他们自己 commission， 他们自己收藏，有很多是自己收藏，但有没有卖到我不知道啊。就是有100多件这样子的作品，然后因为东印度公司的之后的声誉很差嘛，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 controversial 的一个状态吧，所以没有人敢做类似这样子的展览，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尝试。然后也有人说这是一个英国要跟印度示好的一个信号吧，就是想要先
签贸易协议，
对对对，想要先做这么一个展览来告诉大家，你看我们一直都有源远流长的这个关系啊，然后包括就是当时的这些也是因为当时的这些贸易，所以让英国的这些当代艺术里头有很多传统印度的元素，
比如说呢，
就是很多人的那些 形象，还有什么他们的、
嗯、
包括颜色的使用啊等等等等、
啊、
所以这个展览我觉得也蛮有趣的，我也很想去看，我也还没看。接着就是 Tate Modern 有一个 Steve McQueen 25 Years an Artist，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艺术家，可能我觉得是在大众视野里最有名的，因为他本身是一个电影导演，他拍的最有名的那个应该是 12 Years of Slave、
嗯、
叫什么为奴十二年的那个电影是他拍的。但是我知道他其实是因为他作为艺术家，他做很多、
嗯、
他是一个非常 political 的艺术家，就是做很多跟政治议题相关，跟社会新闻相关的这个视频作品吧，然后慢慢的开始做长篇，然后做他基本上差不多也很慢，五年，对对
对，
影像作品，五年到六年才出一部电影吧。
对，他转型还是转型的比较成功的，因为
他是哪个转哪个？
他是从艺术家转到
对电影导演，
电影导演，
好莱坞。
因为他第一套拍的是叫。他是拍，其实他好像只是拍了三套电影，对不对？
对，
有没有第四套？这就是他拍了三部曲嘛。第一个就是叫《Hunger》，是讲北爱、
嗯、
不知道什么那种绝食的，我没看过啊。
对对对。
第二套是讲性爱，就是那个 Michael Fassbender， 就是年轻的 Magneto， 他是那种是他还是他的妹妹？其中一个人就是整天都是就是应该是 sex addict 还是 porn addict？
啊，我看过，我看过这个，这个好好看。
对，
这个我想看，我没看。
对，我也是只是看过最后的，就是那个十二年，就是挠地的那个了，黑奴的那个了，
嗯、
因为他自己也是黑人嘛。
嗯
就是最后的那套就是最私人的吧，
最出名的吧，或者是、嗯、
对那套就是应该是最多人看得到的。
对对对，那个是后面还拍了一个，但好像就没有那么有名。
好像还有第四个，
嗯、
但是我
对。然后他作为艺术家其实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他99年就已经得了 Turner Prize。
嗯，哦、所以他是个英国人，
他是个英国人
啊、
嗯，
我以为他是美国人呢。
嗯，对，所以你刚才一说啊，去拍好莱坞了，就你知道。
以前有一个叫 Steve McQueen 是在什么西部片的那种
牛仔、
哦、
对还有一个对对对对
但是
有两个
走了吧、
okay.
好老的了、
嗯、
那个人
嗯有两个 Steve McQueen 对所以他我以前是上学的时候就看他的艺术作品然后就觉得就拍得太好了然后、
嗯、
没过多久他就出了那个为奴十二年就非常非常红嘛然后所以这是他作为艺术家的一个回顾展、
okay.
在 Tate 2月13号开始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展览然后三月份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一个有点像艺术交易类型的了就是 TFAF、
嗯嗯、
其实我发现 TFAF 在中国观众当中并不是那么的有名啊就是 TFAF 是一个专门针对古典艺术的一个算是博览会然后每年一次在荷兰的一个小城市叫我都不知道中文是什么马斯特里斯特什么之类的
Maastricht
对、
嗯、
然后是3月7号到15号为期一个星期它应该是全世界现在水平最高的一个艺术博览会、
嗯、
我觉得它就有点像你去了一个可以买得到的大英博物馆就是说因为
超级潘家园
对超级就是因为他自己的广告就是说我们这里展览的是7000年的艺术史所以就是说从最老的可能是什么石器时代的东西啊一直到18世纪19世纪的油画啊都有什么样类型的古典艺术它都有涉猎然后有差不多200-300家吧这个参展商然后为期一个星期是现在全世界应该说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三月份有去欧洲旅行计划的人的话也可以顺道去一下是绝对非常值得的而且尤其是你进到那里头你就可以想象啊你去大英博物馆你肯定是买你什么东西都摸不到看不到的嘛你看到但摸不到但是在这里你就可以假装你是一个买家或者你本身就是一个买家然后你就可以让这些商家就可以随便摸随便看
而且说实话其实一些古希腊古罗马的一些小件的东西真的对就是一个小米手机的价格就能买
对就是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有一些古代艺术的东西古董是这么便宜、
嗯、
尤其是一些其实有一些古埃及的那个饰品啊、就是那些项链啊耳环啊
什
么的、
嗯、
其实也就人民币几千块钱就能买得到所以我觉得还是挺
情人节可以在那儿选一件礼物、
嗯、对对对我觉得 是值得可以去看然后现在还是在欧洲在根特比利时根特、
嗯、
有一个 Van Dyck 的展览是 2月1号开始叫 Optical Revolution 的展览，是在他们的这个国立美术馆、嗯、然后是因为 Van Dyck 存世的作品也非常非常少、
嗯、
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大概有20多张作品吧，这一次展览里有10几张，也是很辛苦的把全世界的这个最好的 Van Dyck 作品都收集在一起。他就 Van Dyck 应该是15世纪叫什么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然后他最有名的作品我觉得大家都肯定有印象的，就是那个阿诺菲尼的婚礼，就是两个人牵着手的那个啊、
OK，
那是他最有名的。
里面有
一
块镜，
牵着手一个镜子，
对，有个镜子，然后镜子就有什么 reflection， 就是最早的，对对对，那个 symbolism 的那个代表嘛、
嗯。
这张作品会在这个展览里，嗯、还有那个包红头巾的男子、嗯、那张作品也在这里面、
啊，
所以这个展览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看的。嗯、展览是2个月，所以会在4月30号结束，4月30号之前我肯定会去看。接下来又回到伦敦，我不知道为什么、啊、这次还是可能因为自己在英国吧，感觉英国的展览多一点。 Raphael 拉斐尔他在英国伦敦的 National Gallery 有一个大展，因为明年是今年2020年是拉斐尔诞辰500周年，不是诞辰就是他死了逝世500周年，所以全世界范围内会有很多关于拉斐尔的展览，然后在第一站应该是这个伦敦 National Gallery 会有一个他们最大型的这个回顾展，3月5号到6月14号，好了，没了。
Okay.
1月到3月差不多。
好，如果大家过完三月还有钱剩下来，我们继续介绍4、5、6月2季度的文化生活，继续开始吧。
我后面的这些都是蛮花钱的，因为都是去看演出。4月份的话，4月23到26，上海昆剧院在演《临川四梦》，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这个是今年是汤显祖诞辰470周年的一个活动，但是其实这几年，过去那3、5年，其实上海昆剧院一直都在演不停的全国或者世界巡演的这个临川四梦，那就是那个邯郸记、南柯梦、紫钗记跟牡丹亭，可以连续4个晚上把它都看完了、嗯、
但是这里面随便哪一个剧都要演3个晚上，怎么会4个晚上
啊、不是，它都是现在一般都是演所谓的全本的话，其实都是精简了把主线故事演出来，
明白明白，
不是整套戏30几幕的这样演的话是没有人可以把它看下去的、
okay.
要不是这样演要演两个星期才演完
对啊
然后5月1号在英国的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在那个沙翁小镇演他们有一个欧洲项目叫 Project Europa， 因为今年应该真正脱欧了吧所以他们就是特别做了一系列跟一些欧洲的导演跟欧洲的一些剧场人合作去做一些关于欧洲的剧。今年会做的一个就是有一个瑞士导演女导演叫 Barbara Fay 去导易卜生的 Peer Gynt， 因为那套剧其实相对来讲也是比较不是那么一个平铺直叙的故事，然后当中也是有一些很梦幻就是的场面，所以一般就是不是经常演出的，因为它不是很好排，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感兴趣的、
嗯、
然后它是从
这个 Peer Gynt 和那个很有名的那个音乐也是
就是一样同一样的对、
uh-huh.
同一样的内容，
那个也
是、就
是、
那个就
是
等于 Peer Gynt
的
配乐，
作曲家做的，
对对对，配乐那个是对就是同一个内容的一个
曲，好像那个大陆人
对
就那个其实是国内的朋友会更熟悉的，嗯，
对，那故事是同一个故事，都是、嗯、因为这个 Peer Gynt 也是好像是没记错的话好像也就是挪威的一些比较传奇的一个人物，
嗯，
就是也有一点点史实里面改编的，我觉得可以看看，因为他演4个月，从5月份演到9月底，然后6月初的话，就是每年在巴塞罗那的那个海边，就是 Primavera Sound Festival， 就是一个和春天音乐节。它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欧洲的音乐节你都是要去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在泥地上面，然后要搭帐篷住三五天你才能看音乐。但是这个是在城市里面，然后它是在一个污水处理厂的上盖，所以全都是水泥，下大雨也没问题。最好的就是门口有三家五星级度假酒店，然后都不是很贵。
Okay.
但是如果你想去的话，今年是现在只公布了一个演出单位，就是 Pavement 乐队。但是我觉得以后这个可以记住，以后就是每年大概六月的时候你就订明年六月的酒店，那你就可以订到门口的那个五星级酒店、
okay.
然后就是马上买票，那就可以很好的享受从下午大概是三四点到凌晨五六点的一个音乐节，而且它有很多周边的节目，也有很多免费的，可以到不同的巴塞罗那不同的地方去看。
赞，从来没去过巴塞罗那。
啊，对啊，然后就是可以每天在海边吃海鲜，然后
所以这个要提前一年
订音乐，
大半年。
其实从亚洲过去是特别好，因为你根本上不需要担心倒时差，因为它东西都是在傍晚下午才开始，然后一直通宵。他们的那个主打乐队一般是凌晨两点才开场，
感觉我已经去不了了，晚上就要睡觉。
不是，因为你从如果从我们这边过去的话，你就根本上就是白天了，就不需要倒时差了。然后六月份还有六月六号在伦敦的那个 Young Vic 剧场有哈姆雷特，但是一个女的演员演，叫 Kush Jumbo、
嗯、
她就是 Good Wife、
哦、很喜欢她
Good Fight、嗯里面的那个年轻的黑人女律师，她演哈姆雷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蛮、你们可以去看，
买票买票买票，
就是那个后来要去当离婚，她不想做离婚，
就是结了婚有一个小孩子、
哎、
对对对、
啊、
当离婚律师的那个、
嗯
嗯、然后最后两个、
嗯、
这个现在越走越远了。六月十三号开始是美国那个南美洲杯足球赛 Copa America、
嗯，
就是像巴西啊、阿根廷啊等等的国家队都踢的，踢一个月。其实我认识蛮多朋友，他们都特别就是会夏天的时候到南美去看球赛，然后就是好像很好玩的感觉，因为那边的氛围可能是就是全世界是最激烈跟最兴奋的，
嗯，
但是也很刺激，就是什么椅子啊也会被拉出来垫，
对吧？
就是看他在哪一个地方了。
嗯，
因为它也不是固定在一个点，它也是不同的城市的这样走，所以我觉得可以、
okay.
这个可以去看看，如果我们放暑假、
okay.
想过去那边的话。最后一个呢就是六月中旬十六到二十三号在布达佩斯 Budapest 匈牙利有一个瓦格纳州 Budapest Wagner Days。 这个我有一个做那个歌剧歌手的经纪人的朋友，他就是说这个就是像去便宜的 Bayreuth 一样，因为很多演员歌手都会去 Bayreuth 之前去这里先唱了，然后乐团也很好，但是票非常便宜，匈牙利也不是很贵，然后指挥是一个叫 Adam Fisher 的人，然后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他的弟弟 Ivan Fisher， 就是那个布达佩斯节日乐团的指挥，就是 Budapest Festival Orchestra 的指挥的大哥、
嗯、
他是这个音乐节的一周的音乐节的幕后的那个这主挥。然后他们今年就是会演，每年都应该演指环，然后今年还会演那个纽伦堡的民歌手，还有一个德国的女高音 Walter Meyer 的一个独唱会。那如果能去那边一周应该也蛮不错、
okay.
就这么多，
四五六月就是这样了。 OK、那 Gigi 那边介绍的都是比较花钱的要出门的宅一点的人的呢，就可以先四月份是最新一期，也是 Daniel Craig 可能他最后一次演007了 No Time to Die。 然后这个剧呢当然也有一个更豪华的吧，因为这个剧的外景 是在牙买加拍的，所以今年牙买加也是做了很多旅游的推广，也可以去牙买加看这个，这是一种更烧钱的方式。然后这一次也据说是第一个007是真正用 IMAX 的摄像机拍的，以前的都是把它给扩大了
撑大，
对，可以去那边看。四月份还有一个现在还没有定档的事情，但我估计会是四月份，是西部世界的第三季，虽然第二季有一点让人失望，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看一看了。
现在他们都出城了，对不对？离开了那个西部世界。
对对对，要离开西部世界了，而且混进，对，哇啊，又想看了。然后我又看到一个，有一个北京的姓张的，在美国长大的一个作家叫 Sim Pan 张，然后 C 就是字母 C， 然后 Pan P A N 张，然后他呢，2020年4月7号会出一本小说叫How much of these hills is gold? 是讲一个中国家庭去美国淘金啊，这个时期的一个故事的。然后现在已经有一些 reviewer 看过这本书，已经把它已经吹到天上去了，就是被有一些杂志已经列为2020年最最期待的这种新的小说家的这种作品。C. Pam 张，不知道他叫张什么，我在 Twitter 上已经有关注他，他已经也蛮多粉丝。四月份还有一个 Ed Sheeran 会来亚洲，4月13号到5月3号会去吉隆坡、新加坡、曼谷、雅加达，大家选一个地方都可以看。那在欧洲呢，3、4、5月份是有一个有一点俗气，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的，就是阿姆斯特丹的那个郁金香节，你有兴趣吗？
嗯，
一般是吧。他会持续这么多天，然后如果本身就要去阿姆斯特丹，也可以放在4月27号那一个周末去，因为那个是他们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国庆日、国王日之类的一个活动，就可以。
然后大家都去坐船。
嗯，
我觉得郁金香节肯定没有那个伦敦的 Chelsea Flower Show 好啊。
对对对，然后呢，五月份就是说，现在因为在国内 B 站上，大家也是看英国的园艺节目也比较多，那就是喜欢看 Gardener's World 这种园艺节目的人就会知道，每年的五月最后一周或者倒数第二周，
5月19到23号，今年是
OK， 就是 Chelsea Flower Show， 切尔西
花展
啊，这个花展就反正就是个园博会啦，就是大家都是做得很精心的，而且这几年往往都会有中国内地的城市，比如说我记得有成都，然后还有什么，可能也有别的城市，他会出一笔钱，然后请一个园艺师设计一个他风格的这种花园，然后在那边会得到曝光，
对，然后他每年还会评各种奖项嘛，BBC 也会 Gardener's World 会有特别就是节目，就是每天直播
啊，
连续4天，然后就直播他的那个，我就每一年都会看这个节目，然后就会直播他的每一个设计师，他的每一个 garden 的设计师，然后他不是2天之后他有评委，然后评奖嘛，他有什么大众投票奖，他有评委金奖、银奖，然后还有那个小什么小 garden 奖、大 garden 奖等等，就那就各种各样的，他应该是全别人会认为他是全世界范围内花园设计或者是花艺设计水平最高的这么一个花展吧。
对，
然后这个是也是要提前买票的，但现在还可以买得到，
还可以买到票，而且即便买不到的票
的人，场馆很大，
对，也可以到时候看这个 Gardener's World 这个节目 B 站上是一定会有人上
传的，一定
会
有的，对，
他们
现场直播。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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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OK， 那我的四五六月啊，最后一个六月份 ，Wonder Woman 1984就是前年的 Wonder Woman 的下一部啊。我不知道这个1984是讲发生在1984年，还是跟乔治奥威尔有点关系，但是总之就是 Wonder Woman。
我就是刚想问你 ，Wonder Woman 她可以，她像什么神奇女侠？她可以
不是？你说的那个
穿越时空吗？不是 Captain Marvel， 我知道就是那个以色列女演员嘛。
对
对
对，啊，
对，我说他可以穿越时空吗？
我不知道他可以干嘛。哦，你说他为什么是1984是吗？我不知道，我
肯定
不是很懂，
我肯定会去看。
OK， 好
，DC 啊 ，Marvel 啊，我都看。
嗯哼，
啊，正好说到，那就从 Wonder Woman 直接
对
转到女性艺术家。
术啊、
好，四五六月份，其实这两年不是女性艺术家这个话题很火吗？就所谓的，就当然我个人认为肯定都是跟 Me Too 啊什么这些运动是有相关的，所以呢，这个美术馆啊，各个博物馆都在反思，然后回看自己的这个展览的历史上，确实女性艺术家给的曝光和机会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在这两年，从2019年开始，就是一个集中性的爆发，可能每年都开始大量的各种博物馆都开始做展览。2020年最值得期待的一个展览就是四月份。又介绍到伦敦的 National Gallery 这个国家美术馆的这个 Armisia 的展览。Armisia 是一个生活在17世纪意大利的艺术家，女性艺术家，在那个时候应该算是文艺复兴时期，还算是文艺复兴时期晚期。那个时间其实是没有任何女性艺术家的，就是没有任何女性艺术家是以自己为艺术家个体出现做创作的。这种方式的，那个时候大部分女性艺术家都是躲在一个成名的艺术家的这种 studio 里面，她只是在这个 studio 可能很多时候是给自己的爸爸或者是自己的老公打工的，帮他们去接活的这些人，然后她是很少有的这么一个自己是会创作的，也是因为他父亲是非常很开明的吧，就是让他去学习，然后呢他，但是他更传奇的可能是他的身世吧，就是他是史上第一个把自己的老师吧就是性侵，他是 Me Too 的始祖啊，应该算是把他的这个老师然后告上了法庭，就说性侵他，然后之后呢他接受到了非人类的对待，就是他作为被害者去在法庭上有很多的酷刑，然后呢就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是法官是想说用这些酷刑来逼你看你是否真的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然后如果你在被刑罚的时候依然说你知道吗你是被性侵的，那就说明你可能真的是，就是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吗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些审判的方式实在是太 fucked up 了对吧，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然后他依然在被这个行刑的时候说我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然后但是之后他反正就是这个他的这个老师受到了什么样子的这个惩罚好像并没有特别多，但确实是对就是最后还是没有什么特别多，但她确实是第一个女性敢这么勇敢站出来，然后也身心受到了很大的摧残，然后这是她非常传奇的一个身世吧，但她之后也是跟她老公也是一个这个叫什么也是一个艺术家，然后跟她一起创作啊什么的，她的风格就有一点像卡拉瓦乔，对，这也是她即将要做的第一个回顾的展览，然后今年2019年也有一个大新闻，就是说第一次把他和他同时代的男性艺术家放在了一起，在 National Gallery， 然后也算是对于女性艺术家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honor 吧，是一个新闻，所以明年的这个展览也很期待。回到北京故宫，明年是故宫博物院成立。
今年我们是一月份播出这期节目。
2020年是故宫博物院成立600周年，所以会有一系列的这个大型的展览。那么五月份那个《韩熙载夜宴图》会公展，这应该也会是一个万人空巷的。
这个是没法看了，会挤爆我们。
对，
看不见。
但是如果我觉得有兴趣的话，还是可以去排一下队吧。因为确实是千载难逢。
因为上一次那个什么蓝颜色那个《千里江山图》出来的时候，
对，
走了一个后门，我以为哇，礼拜一闭馆进宫看会好一点，
结果并不是，只是
并不是全就感觉全北京都可以走这后门，
嗯，
还是要排上一个多小时的队。
是的，是的，就像平时去的话，得要排多长时间？
嗯，
北京其实 UCCA 叫什么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展览都还挺不错的。我就是随便挑了一个，正好是5月30号到8月30号，叫做《夏城往事》，是一个讲纽约80年代 艺术群体的这么一个展览。我觉得尤伦斯两年还挺爱做这种拿一个城市作为了解他艺术家的这么一个通道的展览，我觉得做的还蛮有意思。之前做过 LA 啊，然后包括这次做纽约，我觉得都是会让我自己觉得挺感兴趣的吧。如果你去不到纽约，对吧，如果你想了解一下美国的艺术生态是怎么回事的，那么我觉得这个展览应该是还蛮应该是蛮不错的。差不多了，
四五六就到这里。OK、
嗯、
那其实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进入下半年，进入之前就打一广告、
嗯、
文化土豆需要赞助人，成为赞助人支持我们继续做这节目。我每一次都是在节目的最末尾说这句话，而且是录完节目以后要专门再录一个文件，有时候就觉得好麻烦呀，所以今天就干脆放在节目的中间、
嗯、
然后另外做一个，
记得说了。
对，那2020年全球高端的这个什么上档次的文艺指南下半年 GG 开始。
嗯，我就下半年一直说了，因为下半年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多，
可以
就是现在肯定的。然后我还有一堆、嗯、我还记录了一堆是没有日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
哎、我也是
上演的电视剧、嗯、主要是电视剧。
就最后来说好、
对，我先说下半年的。其实我手上的真的是三大个节目了。第一就是八月份鲍伦伊特的歌剧节，就是 Wagner Bayreuth， 因为今年是有新的指环Ring Cycle， 但是我也 买不到票，所以也等到时候看那个看这个报道了。现在还在问朋友有没有办法拿可以买到那个彩排的票，但是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欧洲有时候看歌剧看开幕很好，或者是开幕的那一轮很好玩的原因，是因为欧洲的人很喜欢去，不喜欢的话他们真的是会大吵大闹的在歌剧院里面、
嗯、
然后就是你会听到人家都是在在喝啊，就是真的是反应是蛮大的。然后一般你在英国是看听不到的，美国也是绝对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中国也不会，最多就是没人鼓掌或者大家都走了。嗯，但是在欧洲的话，他不喜欢他真的是会表现出来，所以有时候能够看到一套新的剧的话，这个是最有趣的一个地方。嗯，另外的就是这个票，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今年三四月份有可能在网上买得到，但是因为 Bayreuth 它现在是有网上即时购票的，但是要注意如果你已经要开始申请票的话，你不要用人家的 account 去买，不要用自己的那个账号。因为如果当你成功买到那个网上即时购票的话，看它很含糊的那种小字条款，好像是会把你之前排队的年份全都取消掉。
哈，
就是你可以申请票，但是申请票跟即时买票好像感觉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好进阶啊，这个 tip。
对，就是我觉得以后买票前先看清楚所有他网上所有关于这个买票的所有的文字，你不知道他哪里藏了一条女影响你未来的条款。另外这个也是八月份，就是在英国的，也是在英国北部的一个城市叫 Doncaster。 英国的国家剧团 National Theatre 会在那边演布莱希特的高加索灰蓝记 The Caucasian Chalk Circle、Brecht。 那这个是改编自那个原李前夫的原剧。这个近年不是演的很多，所以我觉得
李前夫是谁啊，
是一个元代的一个剧作家，他这套剧叫包带之。
你说是布莱希特本身就是去改编了这个元代的，
这改编的一套京剧，对，原剧、
哦、
对，他叫灰蓝记、
okay。
因为鲍莱希特他也是看过梅兰芳演出，看过那个中国京剧的演出，影响了他很多戏剧的那对于戏剧演出的一个想法。其实在他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柏林的话，我会推荐大家去他的家。他的家在柏林忘了在哪什么地方，但是就是好像下午只开两个小的 tour。 就是你必须要有人带你进去，然后他房子里面呢是什么孔子像啊、毛泽东啊都有的，他还有一个中国书房，他就是还是很有文人气质，是中国文人气质的那种书房。对，所以因为这套剧是跟当地的一个市民跟就是社区合演的一套戏，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蛮有趣。然后九月份就是《射雕卷三》在美国出版，十月份呢，十月份呢就是在深圳的那个华侨城创意园区 OCT Loft 有一个国际爵士乐的音乐节。他其实这个已经做了八年还是十年了，他每年邀请的人都，我看下去我是绝对不肯听爵士乐的人，但是我看到他们的请来的人我是蛮感兴趣挺想去看的，因为我会觉得更多的就是有一些像那种实验性的电子音乐啊，或者是一些传统乐器跟电子的一些结合，然后他也有请一些可能日本啊其他可能不是说美国不是说最出名的那种爵士乐，但是你看到那个介绍的短片或者是只是真的是看到一张图你已经想去看。我觉得今年有一个是波兰的拉手风琴的一个小男生，然后他是一个人，然后这是一大堆不同的电线，然后这是拉手风琴，我觉得好像很有趣，所以今年希望能够去看。然后最后的一个就是音乐节了，就是每年十一月底在香港有一个叫 Clockenflap 的一个流行音乐节，今年就被取消了。但是
去年2019年被取消了，
2019年被取消了，对，所以2020年希望他会重来，也希望他会带一些就是没有来过香港或者是这亚洲的一些乐队来，就是因为现在国内的音乐节也不是那么多，好像流行音乐
对不太让办，
对，越做就是越做越小了，所以可能大家又不想去得太远的话，香港是一个选择，但是香港的这个音乐节票价是贵的。
但是过去两年我觉得我们的朋友圈里都已经出现了大家把去这个 Clockenflap 当成一个刷屏事件，就是啊我在，
对，
就是、
就是、最近
有吗，不是 Fuji Rock 吗？
Fuji Rock
也是，
我的朋友圈没有，我的朋友圈就相对多一点。
就是、
哎，我是现在已经是有人去 Burning Man 了
啊，对，
但是
我的很多，
但是那些人
是
从来都不去看演唱，从来都不去看音乐的人去
的，对对对对是
对，所以我也不搞不懂了，这反正就是懒的话，这个是比较就近可以去的一个音乐节。
嗯，
那你要不要我先讲一些没有日期的、
啊、没有日期的，我们最后一轮了。
好的好的
好、嗯、那我把下半年也合起来讲。 OK， 下半年我觉得第一件大事就是大家7月24号到8月9号都在家里看奥运会了，看日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然后几乎同样的时间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萨尔斯堡艺术节今年是他的第100年，所以可能也会有一些特别，想去奥地利的人呢就可以考虑去萨尔斯堡。今年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纪念日，我只是想提一提，有一个叫温泉关之战，就是看过那个斯巴达三百勇士那个电影的人就会知道，今年是温泉关之战2500年的纪念日。然后呢这个是波斯人和希腊人之间的战斗，如果说温泉关和后来的这个萨拉米之战如果是波斯人胜利了，那整个西方文明甚至是世界历史都要被改写。那今年是有一些纪念活动，我现在能查到的只是说今年北约会有一个会议专门来讨论就是战争和这个，他们有邀请东西方的国家参加，具体他们还有什么纪念活动我也不太清楚。
是不是那套电影300的那个？
对，我相信这个300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纪念日就是五月花 Mayflower， 好像是450年还是多少年的一个纪念日。那在新英格兰和在英国 都会有很多纪念活动，但是最有趣的一个纪念活动是今年九月份 IBM 他们制造了一个自动驾驶的 Mayflower 一艘船，是准备沿着原路啊横跨大西洋。那不知道这个最近能不能成功，但是他们是希望在 Mayflower launch 的这个纪念日的九月份让这艘船，我相信船上到时候也是会直播啊等等等等。
可以坐人吗？
应该是没有人，它是无人驾驶，应该
无人驾驶，很小的一个船。
会不会有一个 engineer 在上面？我也不懂了啊。下半年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十月底31号，柏林一个新机场啊 ，Brandenburg Airport、
嗯、
会
终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它是一个文化事件，一个是因为可能柏林。待会儿三米也会介绍，它本来就是一个文化重镇。第二是柏林的机场，它因为冷战啊，因为当时运输食物啊，都是一个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些事情，还有间谍小说呀，所以。
但是柏林也是一个交通非常不方便的一个地方，虽然它是首都。
对，然后
因为它就是因为它的、嗯、就是因为它这个冷战的这个。东西柏林的这个历史，所以就是大家都不想让人家很容易去到那个地方。
然后本来呢，这个 Brandenburg 上就是建成之后会取代现有的 Tegel 还有 Schoenfeld， 但是好像他们还搞了全民公投，现在就是一个都不废除，三个机场啊，
同时用，
同时用，
他们需要这么多。
对，然后下半年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一个大事，就是美国大选，然后。11月份啊，11月6号，如果每次都是。然后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好像有点涉及到 Sammy 的领域了。美国的有展览，有一系列的展览，在美国的华盛顿会庆祝他们宪法第19修正案，也就是给了妇女投票权的这个修正案，是今年是100年的庆典，所以在华盛顿的各种展览馆里也会有一堆。今年然后最后就是今年2020年一个挺重要的事情，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纪念日，今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这件事情在社交媒体上的 hashtag 话题标签是 BTHVN2020， 然后就是贝多芬把所有的原声母韵母都去掉，也是有在德国奥地利，他是德国吧，应该是在德国，
他是奥地利人，
奥地利人，但是可能是在两边都会有就是整个一年的庆祝项目，包括谭盾啊，是他们德国那边有违约谭盾为这个纪念日创作，然后谭盾的这个演出应该是在波恩8月8号上演，一直到12月17号是整个纪念的一个，最终是那个巴伦布伊姆会指导一个贝九会演出，应该是在。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应该是在柏林，柏林爱乐在4月25号，这跳来跳去的，还会有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贝多芬马拉松啊，整个一年都会有蛮多贝多芬的纪念的节目。 OK， 我的下半年也就说完了。
艺术类又回到北京，故宫9月份《清明上河图》就介绍完毕就可以了，
不需要介绍，讲完
对，不需要继续介绍了。然后刚才说到柏林嘛，
排队吧
对，排队吧。然后柏林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叫做 Humboldt Forum， 洪堡论坛，也终于，它是一个美术馆，虽然它这个名字啊，然后它终于要在今年的9月份开放了。然后这个计划也已经做了7年了，本来是2019年要开的，但是又延期了一年，然后正好可以跟着新机场一块看吧。它是在柏林有一个这个叫什么 Museum Island， 它上头有一个柏林宫，它把这个柏林宫重新改造。花了7年的时间改造了成一个大型的博物馆，他把两个以前的博物馆合并成一个放在里面，一个是亚洲艺术博物馆，一个是柏林的一个叫做民族博物馆，就是展览一些非欧洲的，就是非常去欧洲中心主义的这些作品放在里面，所以又被称为是一个柏林版的大英博物馆。然后再加上他又是因为前大英博物馆的这个馆长这个叫什么 Neil McGregor， 他来
他
来，
他也是播客达人
是吗？播客达人吗？
他不是那个100个 object
啊，对对对，
世界历史最开始是播客吗？
对对， 他来负责整个项目，所以又被称为柏林版大
英
博物馆。所以就是很多人很期待这个项目啊，因为这个项目一个是时间很久，第二是政府拨款非常多去支持这个事情，就是德国一直想把柏林塑造成欧洲的一个下一个吧艺术中心嘛，所以不但是这一个，前两天有一个新闻好像就是类似那种柏林的一个什么美术馆又超资了3500万欧元，然后政府又拨了款继续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相信他们开幕的那一个月会是非常空前的这么一个，
是几月份来着？
九月份，就是现在预计是今年的九月份，但是本来说是去年九月份，所以不知道能不能开。
那可能要等到夏天才可以安排计划要不要去看。
对，因为他们一直在 delay。不过如果在国内的话，其实乌菲齐美术馆九月份会带 Botticelli 的展览去香港，他们跟这个香港美术馆也是刚刚重新开放的，签了一个，
关了好长时间，
关了5年好像是，
嗯，
然后签了一个乌菲齐，签了一个战略协议，这种就是长期的合作，所以以后可能经常会能在，希望啊，和在香港看到乌菲齐美术馆那些作品，但是 Botticelli 最有名的那个维纳斯的那张不会出现，所以不用那么大期望。
乌菲齐还有一张达芬奇，反正有一个 Annunciation， 这是个好像。忘了是不是在乌菲齐，反正达芬奇有一张这个画，可估计也来不了。
反正我看到这次 Botticelli 的
那些镇店之宝都不会拿出来的。
对，就是说这张不会在，我说哎，那还有什么意思？但是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比较好的 Botticelli 的作品会出现，所以这个展览是九月到2021年的一月份。刚才你有说到波斯文化。所以那个这也是 Gigi 刚发的 V&A 伦敦会有一个关于史诗伊朗的展览，是在十月份，今年的十月份，这是说是英国90年来第一次举办跟伊朗相关的主题展览，但是又说这个展览是梳理了公元前3000年至今的伊朗文化历史，所以我不太清楚它到底会展什么样子的东西，能叙述它3000多年的这个历史，但是也叫史诗伊朗吧，所以还是很期待是什么样子的东西。然后今年的十月份在巴黎的 LV Foundation 会有一个叫做，我不知道怎么念啊， Morozov
我看一
下叫什么 Collection， 是一个俄罗斯的大家
Morozov
这个家族，就是2016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个另外的那个叫
Shushkin
的那个展览，
这两个都是捧
印象派和现代艺术的这个俄罗斯的巨富们，他们基本上手上是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印象派和现代主义的这个藏品。然后2016年在 LV Foundation 那个作品，据说是创造了一个什么观展人数最多的一个历史，在整个巴黎啊。所以那个展览特别成功，所以
而且那个展览也有巡到洛杉矶，反正也巡了一下，
巡了一年，还巡了2年之类的。所以这一次这一个，展览也是估计是会万人空巷的，因为如果你想看到全世界最好的 impressionism， 大家都没有想到是其实是在博物馆里看不到的，据说都是他们的。
这些东西其实是被红军都没收了，然后就是在
对是分散在全世界各地，所以呢
就是苏起码是圣彼得堡和莫斯科
是
的不同的馆，
对，还有一些欧洲的一些小馆里面，
嗯，
所以他们会把他们重新聚集在一起，
嗯，
然后但是那个舒适品是比这个Morozov 要更有名，因为他的东西更多，但是都说这个 Morozov 的藏品更加精，所以也是一个蛮期待的一个展览，会有200多件，叫什么战前的一些作品
，OK，
所以差不多了。
好呀，然后最后我补充，Gigi，你对面是不是也有一个艺术馆的补充？你讲讲那个，
对对对，
在我之前我就先补充一句，明年有就是 The Grand Egyptian Museum， 就是埃及新修的，以前大家去埃及的人知道，在开罗都是在市中心那个广场上，是埃及的那个什么考古博物馆，那个已经很长时间了，然后就是把那个里面的一些精品，包括那个图腾卡门的这个墓葬的这些东西，都要搬到金字塔那边的 Giza， 然后在那边修了一个现代的Grand Egyptian Museum， 但是埃及的事情也是时间也不一定啊，就现在都说2020年开，但是 肯定就是下半年了，下半年的什么时候开还不知道。好 ，Gigi， 你讲一讲你、
哦、
你想分享。
我有一个馆，其实就是是刚刚去过，在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文物陈列馆，它其实开了很多年的了，很长，这是历史文物陈列馆，它其实开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它只是星期三、星期六跟星期天才开放，然后也就是早上是那种九点到下午四点的那种时间，它里面是有很多青铜器，也有不少的甲骨文，是那种30年代在殷墟，就是应该是最早期的一批那种考古文物，在那边会有展出。我觉得如果大家就是去台北玩的时候也对这些古老的东西感兴趣的话，是很值得去看，因为那边展示非常不错，然后也可以看到很
多。从来没有听过这个
点。对，因为这个点就是一般就是读考古的人或者是真的是对这些老东西特别感兴趣的人才会看，但是其实你进去因为它馆不大，就是两层楼，有一些很好玩的东西，比如说就是当年的人洗脸器啊，也有一些小的青铜镜，就是巴掌这么大，也有青铜的头盔，就是战士用的那种头盔，然后就是都很可，就是有一些东西是哎呀怎么像是蛮可爱的，像一些小帽在头上，因为它都是一些神兽，披鞋的那种神兽戴在头上，但是因为它眼睛很大又有小耳朵，所以就有一些东西都是没见过了，就是不像平常见的都是那种像鼎啊各种喝酒的东西，但是它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器物，所以我觉得
所以它的主要收藏就是殷墟挖出来的最好的东西被带。
对对，殷墟就是最早一批挖出来的，甲骨文也是，这是比较早期的。有，我觉得我听甲骨文听的很多，但是基本上都没见过实物，最多见过一次两次。所以这边就是有五六件，所以还是蛮惊讶的。你可以看到上面写的字啊，因为那边也没什么人。
OK， 那我们就把已经时间有定的就讲完了，最后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讲一讲。就是刚才我们说最后一轮有一些还没有定时间，大家可以关注的啊。我们要不要一人讲一个，然后把它给就说完，用最快的速度讲。好，就是被禁掉的那个800，2020年可能会上映，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BBC 有一个新，好像是 BBC 新的一个电视剧叫《Knots and Crosses》，是跟叫《夸爱》，是根据一本小说，年轻人小说改编的，是讲那个黑白人的那个关系，但是把这个关系反过来说了。
明年呼噜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上演 Normal People， 这个是爱尔兰的最火的作家 Sally Rooney 的成名作，在中国也出版了中文版，然后这个是他的电视版还是电影电视，
他现在好火。
莫西探长的前传应该今年会有第7季，另外的就是有一个搞笑的半个小时的小短片叫《鬼屋欢乐颂》，Ghosts 第二季应该也会出来了。
就是喜欢 Fleabag 的这个 Phoebe Waller-Bridge， 他做的一个新的剧在 HBO 叫《Run》，然后会在明年的某一个时候上演。然后明年还有 Xbox 会出新的硬件，同时会出的这个就是 Halo 这个游戏的新版。最后就是有两个蛮新的 NT Live， 大家可以留意在中国的时候会不会上。一个就是 James McAvoy 演的 Cyrano de Bergerac， 然后
大壁子情形。
对，它是一个关于医美的一个剧，关于整容的一个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上一期调戏栏目讲的 Noah Coward， 他的 Present Laughter 是他的一部剧，也是明年今年2020年会上 NT Live， 主演是 Andrew Scott， 就是 Fleabag 里面的 Hot Priest 和 Sherlock 里面的这个坏人。好吧，那祝大家
新年快乐，
然后2020年选题单列了那么长，希望大家有一个叫什么呢，也不是非常有文化的
会想花钱的一面。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的啊。OK， 好，拜拜。
好，
拜
拜。
Even when we're on a budget, we still deserve nice things. Quince is a place to scoop up stunning high-end goods for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They have buttery soft cashmere sweaters starting at $50, luxurious Italian leather bags, and so much more. Plus, Quince only works with factories that us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Get the high-end goods you'll love without the high price tag with Quince. Go to quince.com/style for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